好，今天呢是3月4号，我们要上同盟子关系经的31页，是我们第三回上课了，请各位翻到31页。31页开始要介绍喝五欲，喝五欲是属于喝外五尘的五欲，喝外五尘。那另外一个第三节的部分呢，是气五盖。气五盖则就是属于内部分的一内的部分，是内一根的部分。您看到一下34页，34页的第6行，各位有没有找到？他说呢，前面的喝五欲是属于在外，属于外五尘，对五尘生欲。今天气五盖是属于对内一根来生欲，所以说是外五尘内一根。今天刚好这样加起来呢，我们的六根对六尘就是刚好是五盖跟五欲，喝五欲跟气五盖合起来刚好是十相，这样我们清楚了。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要讲的部分，就是气喝五欲跟气五盖。那我们先来看喝五欲的部分，翻回来31页。世间的有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呢是色声香味触。那知道他的过罪不清净是名喝欲，请问一下，那现在他要喝的呢，是喝次色声香味触，还是要喝次说我们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起了爱染的这个见爱心啊？是一呢是喝色声香味触，二呢选项是说你要喝则我们的心对色声香味触所起的见爱心，请问答案是一还是二？二，答案是二。所以说他虽然是喝五欲，是喝五欲五尘生欲，但是生欲不是这个尘啊，这个尘的问题，问题是在升起欲的那个心，升起来的那个见爱心。所以您看到第8行。种种的妙色能够令愚人见则生爱，所以说是不是产生见爱之心？有没有找到？有齁，是谁会有见爱之心？愚人，愚痴的人。好啊，或者是凡夫。将这第11行是喝生欲，对不对？喝生欲的第13行，您看到说能够令凡夫闻了，也就升起懒浊，就产生见死爱死，对不对？也是有见爱之心。那喝香欲呢？您看到18行。愚痴的人不了解相相是无自性的，他闻了就爱着，开解死门呐、啊，就开解死门。所以说呢，你看是愚人、凡夫、愚人，哇，都是他们，然后就升起了爱着之心。喝味欲呢，32页的第5行，您看到是谁升起了心生懒着啊？他闻吃到好吃的东西，口味不论是清淡还是浓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喜欢不一样，刚好合到他的喜欢，然后那个东西实在他觉得很好，然后呢就觉得心生的懒惰，凡夫心生懒惰。所以说都不是本身那个菜肴的问题，是在凡夫他的心升起的懒惰。那触欲，你看是愚痴之人啊，第9行，愚痴之人没有智慧，为了这一些呢触欲啊，为之沉默，起了种种的障道业啊。他说像那个有一个一角仙啊，因触欲故遂失神通，为淫女奇景。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这个一角仙他本来是就是一个鹿啊，鹿跟人的结合，然后生出来的一个后代叫做一角仙。那他就在深山里面过日子，那他因为在深山里面过日子，他修，他有一点神通，会变了一些变化。但他很讨厌下雨，为什么？因为他的脚是像鹿角一样，他会滑，不像我们的人脚那么平坦，他会滑，所以他讨厌下雨。可他又站立的走，又不像鹿是四只脚，他是站立的，所以他两个脚尖尖的在下头走啊，很会滑，会滑就是他等到他修神通，修到有一天他功力很好的时候啊，他就想说啊，最好是不要下雨，他就去学那个管理天后的那个巫术，那个方法就让他不会下雨，就让他不会下雨了以后啊，你说人民苦不苦？人民就苦啦。他附近刚好有一个国王的那个王城在附近，就那个王城那附近都不下雨啦，不下雨人民就种不好啦。然后那个就去问，就国王就去问他们的国师说啊， 为什么都不下雨，为什么都不下雨？他就跟他讲说，因为有一个一角仙呐、啊，他做了一个符，一个那个什么巫法、啊，一个邪术啊，说让他不会下雨，让他不会下雨啊。那这个国王就想怎么办呢？他说啊，这个我们国内要能够斗得过他的、啊、没几个，而且、啊、这个方法很难破，加上本身这个一角仙呐、啊，他没有其他的欲望，他在因为他从小就在深山里面长大。他说他没有什么欲望，说你要破这种人啊，你除非让他先让他的法自破。结果他们就说那怎么样让他破呢，就想不出方法。结果最后啊，那一个有一个人就一个女的孩子就献了一个方法，说他有办法破他的法。他就把自己他就要求说他要给他七车的那个食物，装得很漂亮的七车食物，然后给他打扮得很好，就他就在那个要人民抬着他，然后他就去那个森林附近游啊这样子吃啊，然后就很漂亮。但一角仙想说这附近都饥馑啊，都干旱啊，怎么会有人可以有这么多食物又可以长这么漂亮呢，就以为他是天人。那这个女孩子也骗他说他是天人，结果呢一角仙啊从来没有接触过女孩子，一角仙就因此呢就谈上恋爱，就堕入爱河。然后堕入爱河以后之后啊，他们就又起了其他的一些算是破欲的行为。那有这些行为之后呢，那个女孩子就讲说她开始啊就跟她讲说她已经来了凡间，她有她的家，她是骗她的，她就住在王城，那希望一角仙呢跟她回王城去一趟。那一角仙就答应啊，刚开始是不答应啊，想说她自己长这么奇怪。后来女孩子就跟她讲说她可以接受她，她是不跟她去，反正用了种种的善巧言辞啊，总算说服了一角仙跟她回王城去啊。那他就说地上呢他不会走，就要一角仙啊带他走。就一角仙就让他，因为他一角仙不是四只脚的，他是两只脚的、哦、他是像我们人一样的，只是他的脚长比较奇怪，就让那个女孩子骑在他的脖子上，就像大人带小孩那样子啊，所以以女骑警就这样子来的。然后就回王城的一去以后啊，国王当然高不高兴，高兴啊，把他逮到了、啊，就把他囚禁起来啊，跟一角仙叫一角仙让那个邪术啊去掉，让能够下雨。结果一角仙就照这样做了啊，做了以后国王还不放他回去，就把他囚禁在那个地牢里面。那一角仙就在那里关啊，女孩子也不见了，他就后来关啊，他总算勘破了一个道理，原来呀、啊，一切啊，这连这个社生香味触啊，他看到的那个形象也是不实的，也是会骗人的。他今天呢闻到那个女孩子的那个香气，也是被他所狂乱迷惑。今天他觉得那女孩子实在是太好太细致了，然后他起他的一个触欲，种种的、啊、都让他神通尽失啊，反而被关在地牢里面啊。他当下呢就看通了以后啊，他又恢复了神通，当场又恢复神通。本来地牢是关不了他的，可是因为他就是有种种的破欲，然后因此而让他失去神通。结果后来当他在看破之后，他再重新在地牢里面进修下来啊，再好好的修，他又恢复了他的神通。由他的神通之后，他就破地牢而去。从此呢，他就在什么森林里面，他再也就对他完全成为绝缘体了。所以这故事是比较长的。那个一角仙他就有讲，好像是本源故事里面，就是我们在第三册第四册里面可以看得到大正藏里面这个故事。那另外那个沙弥贪着劳若味啊，第四个喝味欲啊，喝味欲那个沙弥贪着若味觅生之后，他就变成那个落中的虫啊，那个是在第一册第二册里面就看得到了。就是沙弥他就是人家送了奶酪来啊，他觉得很好吃啊，然后觉得很好吃，那要照分啊，然后照分分完后，他就想说那个刀口上面还有啊，他就想要吃啊。那除了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不是想要吃蜜，然后那个蜜很好吃，分一分还剩下一点点，他就没有照我们那个分法，应该公分几分几分啊，他就另外想说那个他就留下那个装蜜的那个胡子，就等于自己多占了一点点而已，他也是这样就变成蚂蚁。所以一个是变成那个落中的虫，一个是变成蚂蚁。这个的故事很多啊，都是因为在分东西的时候有私心在做啊，然后都造成来生很惨很惨很惨。另外这一个第三个是喝香气啊， 喝香气这个比丘，他在莲花池的旁边啊，他在那里想说啊，走走走，他本来要睡觉，然后就忽然觉得怎么一个香气啊起来了，然后香气起来的话，就一直跟随这个香气从哪里来啊，最后就看到是莲花，然后就在莲花旁边深深的嗅啊。一般你也会闻到香气，你但是他那个爱着心不像他那么强，他是真的就想要把它，想要一直拥有这个香气，在深深的想把它吸饱，就像这山上一样，你想要装山上的空气，用塑胶袋装起来那个感觉啊。好，然后他就想，直神呢就苛责他说，你是一个比丘啊，不好好的修行，当断一切世间爱染之欲啊，你何故为了这个香气啊，在这里呢做这样的一个破戒是心生懒惰还不能自拔，好，就骂他。这个没有讲他投胎去哪里，这只是当场就解决的一个故事。好，在下面的这个喝生欲啊，喝生欲再翻回来31页的声音的声，就是五百雪神啊，五百雪仙人啊，他在雪山住。那有一天他们在飞行啊，然后飞行的时候啊，听到了有一个女孩子在唱歌，结果觉得很好听，当场呢狂乱掉下来。另外还有一个是看到他们在歌舞乐，也是五百外道，就他们因为不是用断惑修正，他们是直接是走修的那一条路，所以他们是修外道定。修外道定他并没有断惑，没有断惑对于外界的那个诱惑啊，他就会跟着那个诱惑跑，就是没有断这个惑嘛，他就会跟着外界跑，就像任何东西色声香味触他就跟着跑了。所以他们不是走断惑的路，他们是走说，当你这个境啊，外境的这个境，来我们来画图哈。假设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蓝色的框框是一个外境，当他遇到外境的时候啊，这个小娃娃绿娃娃他遇到外境的时候，这个外境出现，他就会跟他产生反应。这个外境呢，不但是对他有反应，他对他也会有反应，两者就会有产生交互反应。他对境，人对境，能观智对上境以后，境就产生了，让他产生反应。这个是由于他所产生去的这个心啊，本身这个符号，这个箭号太小，是不是？就是当这个绿娃娃呢，它下面这个箭头它对上这个劲之后呢，这个劲会回馈回来，让它产生了爱染。这并不是说这个劲回回来这个箭头出问题，而是本身这个绿娃娃在过去的时候的下面这个箭号出问题。我们再举个例子来看哦，你现在看一下这个，我们用红娃娃，像红娃娃它在这边的话呢，它也是有箭头对它，对上它有箭头过去，那他一样也有箭头回回来。可是呢，当这同样的一个箭，不同的人来看景色不一样。比方说红娃娃他对出去的时候，他的能观智他是符合四谛苦集灭道的时候，尤其合乎他的灭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走过去，他实际上就在行道地，回回来是不是清净的？他就是清净的。那这时候绿娃娃他出去的时候是以凡夫的见懒之心出去对境，所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是好像这个境在诱惑他。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境的错，而是自己当他出去对这个境的时候，那一刹那他是怎么样的问题点。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走的如果是断惑的路，就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出去都是断惑的路，那本身就是能观智是清净的智，那自然是清净智，你对任何境，你自然一切境都是清净。所以他们常常说，为什么对境会有种种的烦恼？那并不是境在让你烦恼，而是自己心是在烦恼。很像那个像法华忏仪啊，法华三昧忏仪，智者大师写的那个里面有上下根，有上中下三根，然后上中下三根里面有上中下三种发相，对不对？如果你是下下跟发相，就是拜完忏的时候啊，忽然会有一两天觉得好像人家说什么你会比较顺耳，因为人家说你忏文记在心里面，对不对？那有的比较上跟更久的啦，就可以说他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情他看起来都比较顺眼。那还有一种就是你们自己不晓得有没有这种情况， 今天呢，同样的人对你说话，你前面一刻你听到别人开示的一些话，要回观己心啊，要多念佛啊，要宽容待人啊。今天同样的一个人对你说同样的话，在之前你没听过这些话，没有听过这个开示之前，你会很容易生气。但是呢，在听过这些开示之后啊，今天他忽然对你说同样的话，做出同样的动作的时候，却能够接受他。这时候同样一个人，外面的这个人也是一样，你也没有变，差别在哪？差别在自己的智慧改变了，自己的那个心态改变，那个心态改变是用我们的心理学家心态或自己的情绪改变。那个如果你用佛学讲讲，你的能观智在改变，就今天转进来的时候啊，自己这个心里面是能观智转，所以说跟外境在交流的时候，自己的能观智跟前一刻的能观智是不一样的了，这样清楚吗？好，那我们再回来哈。所以他说啊，这个他们五百仙人呢，他们本身是有神通的，跟刚刚后面念的那个一角仙人一样，他也是有神通。那上面一个喝色欲的也是，喝色欲的这个是啊，他们呢如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以色欲故深入敌王啊，深入敌国之后，就他在淫女的阿梵波罗房里面呢，房中啊就被逮捕了。那优田王以色染故啊，结果以色染故，他就说优田王是一个国王，他在后宫的地方，就是他后花园啊，有很多些那个宫女在那里唱歌跳舞啊。结果那时候五百仙人啊，从上面飞过去，飞过去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景象啊，心生爱染，哇，这么好听的声音，这么曼妙的舞姿，这么好闻的香味，尤其他一看到他那个曼妙的舞姿的时候啊，他们全部啊，有的是耳朵以色听到掉下来，有的是看到眼睛看到觉得太漂亮了掉下来，就他们全部啪啪啪就从空中啊飞到半空中之后，就像那小鸟掉下来啊，一直一直给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啊，这个优田王就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是后宫啊，你们怎么可以进来呢？这个人就讲说，我们是在天上飞的，不小心呢看到了你的宫女啊才掉下来的。结果这个优田王、啊、生不生气，他说啊，好好的仙人不好好的修，还贪婪，还跑到后宫来，坏了这些修行，不给你教训不行、啊、就把他们的这些手足啊给砍掉，断他的手足，说他们是怎样，并非修行人啊，而是贪婪爱欲的，比外面的那个围墙王城外面的凡夫还不得我，他们至少还不会想要这样偷看，对不对？还在外面守己，安分守己啊，他们居然飞上去又看到，还不知道呢走修行路，人家在供养他，人家这样子给他东西吃啊，都想着尊重他是修行人，结果却贪婪爱欲啊，就断了他们的手足啊。这是他的五个故事。所以问题点不是在于外面这个城，而是在于这个心。好，所以来看下面注脚二，注脚二，先看一下注脚一，来那个请念注脚。
人之义为事，近之难为情。
那个念怨。
怨之义为事，近之难为情。香味突高至，
腿高至，
腿高至，身色上趋灵。
他说啊，就是你如果对于这些会诱惑你，这是儒家的说法，如果你会诱惑你的，你远离他，你不要被他诱惑啊。你想要成为一个清净者很容易，就是你远离他，你能力还不够，他讲的方法跟佛法不一样，这是儒家的说法，就是你远离他，你比较能够成为一个清净的者。如果你亲近他，这时候你想要去，你可能呢在那个自己的一个情感上你会非常的难以控制啊，所以香味呢会让你丧失你高远，就是色身香味触啊，会让你呢迷失掉，也会让您的身躯呢不论是内是外，就是体内体外的环保都做不好啊。所以说看完了这个五欲的过患呢，你们应该会相信，就是凡人愚人啊，会因五尘起种种的过患，你们今来课堂上就不算是这样的人啊，因为你们已经距离外面的，你看今天午觉没多睡觉跑来上课，就是为了呢减少睡眠，对不对？ 已经在做喝欲的动作了。今天来的路上应该看到很多广告，你没受他的诱惑去买东西，你选择来上课，就代表你已经在走的路线是跟凡愚之人走的路线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你不会因为五尘而起种种过患，更要同样继续摄心下去。所以同样的五尘，却对贤圣之人没有过患。所以过错不在于尘，而是在于你缘虑，就是对那个欲望，对那个尘缘虑心，就对缘虑心。所谓呢，不见可欲，而非不可见欲。不见可欲是你没有看到可会令你生起欲望的东西，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走，他们你对他们都算是，他们对你都是，就是有个绝缘效果。那不可见欲是说，必须把你关在关房里面，不可以让你看到会生起欲望的东西，叫做不可见欲。差可见可见差这么多，两个字颠倒顺序而已，对不对？不见可欲，第一个不见可欲，不见可欲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会让你生起欲望，这是不见可欲。不可见欲是后面那一个，不可见欲的意思是说，不可以让你看到会生起欲望啊，因为你看到东西就是啊，就像蜂蜜啊，就像那个蜜蜂看到蜂蜜一样就扑上去了，看到花就扑上去了。所以不可见欲是就要把你关在关房里面，那就是意志力不够，就是不可见欲。如果是绝缘能力好，就是不见可欲。讲太快了是不是？再一次，第一个不见可欲是代表绝缘的能力很好，绝缘的能力很好。那不可见欲是代表必须关在关房里面，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呢，五尘啊，五尘不是欲啊，因为呢，如果你心没有染浊，则净只是净，而非是五欲净啊，终究净只是净，甚至是清净净。那凡夫呢，对于五欲净起种种的烦恼，过做过错呢，是在哪里？在自己的心，过在自心，就是过错在自己的心呐、啊。好，来，请继续。
过错不在尘，而在缘意。
没有，止观行者，倒数第三行。
止观行者，更须知道，过虽不在境，但是境的引力，好比共业力，很难转变。想要全身而退，当以毒蛇猛兽视之。待具足不见可欲光污时，才能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切莫自欺误人。
就是说有些人啊，他就是行欲望，而后说呢贪欲即是道，听过这样的话吗？像以前报纸上有一段时间的灯嘛，他还有女孩子穿白衣服说跟他行欲的时候是在帮他消业障啊，你们有看过那些新闻对不对？那那些新闻他就是讲说啊，他说他在做，但是他心不在此。那那种东西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说如果除非他们两个如果都心不在此，你们应该知道，像以修禅定功夫来说，当你到达初禅就是色界，然后也就是我们的三果。如果你是佛法所说的三果相人，到了你是到三果以后啊，你自然就会选择出家的生活，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设身由初转系，你对于外面的这个欲尘啊，你已经对于所有欲界，因为欲界的凡夫他是行所谓的接触欲，当你到了色界之后，他们有的是只有眼睛看或手去碰而已就会生小孩，就是那个天上的人啊。然后呢，当你到了三禅的，到了初禅的时候，应该啊，到了初禅的人他根本不会喜欢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属于初的，是属于苦出障，然后是属于重的。到了只要转换界到初禅，你看只到初禅哦，只到初禅而已。到了初禅，也就是我们对上，我们如果是用断惑修正的例子，就是三果相，三果人，他本身啊就已经变了，他都是走出家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些说明啊，要自己要去想说，咦，如果他说他是已经一个心不在，心已在道，然后呢已经是正果之人啊， 那你就想说，他在做这件事情，说女孩子跟他行欲，他还是在为他对方消灾，你就在想，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已经正初禅以上的人呐、啊，他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这是经典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多读经有好处吼，一方面还可以判断。那我们再来这个讲完了，那翻，所以呢，重点你要怎么办？重点你必须要能够知道这些欲望的过罪，第四行的后面，知道他的过罪，知道说升起，如果你对他31页第四行，31页的第四行，就是如果呢，这些错不是在色身香味触，而是因为呢，今天的我们的心呢，升起了爱着，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心生爱，对他升起爱着啊，会有产生种种的过罪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如果定力还不到家之前啊，先做不清净，等到慢慢功夫够了以后，你才去清净。所以人家刚开始修行都要最好的，尤其刚出家的小朋友啊，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们关起来，关多久？也不是专程把他关起来啊，意思是说就会希望他一年两年啊不要下山，然后一年两年这刚出家的时候也不会叫他做止渴，因为这样他常常跟居士讲话，居士他一定他有他的烦恼，他跟师父讲话一定会有，师父啊，我遇到什么事情，我看到什么东西，刚才来后路边卖什么我好喜欢，他一定都会讲这一些。那刚出家的小娃娃，你一定要把他先讲，先大部分都会把他叫他去做比较内部的事情，比方像是摘剪菜，然后摘剪菜要他安静，或者就去负责寺院僧众的事情，打扫啊，打扫比较后面区块，不要打扫前庭的部分。可是他们刚出家就觉得说，你都不让我去站在台面上，这是很，我们是很保护他，但是小朋友会觉得说，你不让他站在台面上，这样了解吗？那是两难。然后如果你们了解以后，你们遇到有那个小朋友刚出家，他的师父就这么爱护他，把他关在后面，或者叫他去做比较不要跟居士接触的事，你要跟他讲，你师父是为你好啊。你们居士有时候会可以做开显的开引的那个效果，也有时候他们不知道，那当然会讲啊，对不对？你们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师父真的是爱你们啊，让你们呢不要跟居士接触太多啊，这样子啊可以呢扫掉很多的烦恼啊。再来翻过来，这一页都讲完了齁，我们来看32页，32页的讲到第十行都讲完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看第11行，总结喝五欲，他举了六个譬喻呢，就是在摩诃言论，这个摩诃言论这里指的是大智度论，你们摩诃言论另外一个就是指四论，就是四摩诃言论，就是大圣起心论的著书啊。大圣里面讲四论是指大智度论，小圣里面讲另外一个四论，那它只是指四摩诃言论，这两个地方出现不一样。那在天台里面大论四论大部分都是在讲大智度论，因为你可以看它后面引的这个经文，它引的这个文呢根本在四摩诃言论没有，而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所以就可以直接知道说，天台它里面讲摩诃言论四论，它都是在讲大智度论。再来14行呢，他说有这个故事啊，他说哀哉众生啊，常常被这个色身香味触啊，这个五欲所恼，被他所恼而求之不已啊。你看啊，他像火在烧你，他在像那个呢梦里面的所得根本是不实的，可是却还在那里追求，求之不已啊，追求的不停啊。这五欲者呢，得之转聚啊，如火一心啊。他说你得到越多也不满足啊，就像火一心啊，越烧越旺啊，欲望越来越大，其焰转炽啊。好，这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是说五欲无热啊，就像这个狗啃这个骨头，狗啮枯骨啊，就是狗啮枯骨上面有没有肉，没有啊，就是啃骨而已啊，根本就是在那里白耗功夫啊，里面也没有骨髓，外面也没有肉，只是在那里磨牙磨个很高兴而已、啊、白做工啊。再来就是五欲争嗔啊，争那个争的啊， 他说如鸟啊进肉，就像鸟在那里进抢夺食物一样啊，只是让你彼此啊增加了竞争力，增加了斗争啊，人跟人之间呢没办法和平啊，在那里为了这一些追求而互相的伤害啊。再来五欲烧人啊，就好像呢你逆风拿锯啊，逆风拿锯这火焰是不是回头吹，回头吹自己啊。他说啊，你看这不是傻人吗，应该要好好的知道要顺风啊，或拿到你自己的后面啊，结果却拿错了。还有五欲害人啊，就像那个箭毒蛇啊会咬人啊，其实好像阿含，是不是阿含经里面有个故事啊，我不太记得是阿含还是哪一部，是大吉还是阿，就是佛陀跟阿难经过林野走路出去经行的时候，就地上啊经过的时候，佛陀就喊了一句话，有毒蛇，就喊了毒蛇，就阿难过去的时候就也讲了说毒蛇，就后面有一对父子，这个父子经过的时候，因为他们前面都听毒蛇嘛，他特别小心一看，哪有毒蛇啊，白花花的白银啊，好多好多银子啊，然后这好多银子他们就想说哪有毒蛇啊，就觉得他们很傻啊，觉得佛陀跟阿难很傻，就把这些银子拿回家藏起来啊，然后拿了一锭去市面上花用啊，想说要去花用，结果去花用的时候就被逮了个正着，为什么，因为那是官银啊，然后官银呢他们就说啊，真的是他们捡来的，可是他说怎么有人有人证吗，不可能父子互相作证嘛，这不合啊，他说有证人有证人，因为那天刚好佛陀跟阿难啊就走在他们前面，他们说是毒蛇，我们看到是银子，然后呢佛陀啊那时候就要把他们先要把这父子送上刑场了啦，就他们一直喊冤一直喊冤啊，然后最后只好请佛陀来作证啊，他要上刑场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上刑场的时候，他跟他爸爸跟小孩两个对话说什么，哎，真的是毒蛇啊，忏悔心起了啦，起了以后他们那个执行官啊就刚好在，可能是人啊只要有忏悔都会转化吧，就是在要砍头的一刹那，执行官就说为什么你们忽然探头说啊，真的是毒蛇啊，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他才说因为那天佛陀走在前面，佛陀说毒蛇，阿难说毒蛇，我们看到是银子，结果就叫了那个阿难佛陀请他们来作证啊，才发现真的他们是捡来的，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你说是不是像毒蛇，这个故事也有。再来五欲无实啊，如梦所得啊，他说呢你在梦里面赚大钱啊，跟你在日常生活赚大钱梦中一样，你也是那么快乐，你说日常生活里面就不是梦吗，事实上当你两手一摊的时候不就像梦醒一样吗，也是带不走，就是现梦醒的时候带，从梦中带不到现实，当两手一摊的时候从现实带不到下一辈子，哎，所以五欲久不久啊，不长久啊，只是假借须臾啊，就像及时火一下那的事情而已啊，可是所以有智慧的人要仔细的去想啊，这是要像怨贼一样，所以但是呢世间人却不是的，世间人却是愚惑的，贪着在五欲里面啊，生至死不舍啊，就是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啊，后受无量的苦恼，与所以这五欲法他讲的很一句话很重要，与畜生同有，畜生也会追求，对不对，所以才会有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不是一样的吗，好，再来呢翻过来33页哈，我们来看隔壁页33页，这句话很好玩，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啊，为欲奴仆啊，以前那个我们在师姐他们在盖房子会越盖越大洞嘛，然后盖一盖就在打扫，很忙很忙之后，那个我们的老叔姨啊90几岁啊，就跟他讲说你都是出的奴宅啦，但是探级然后起厨起到级都没起对不，然后过来去拼厨赚了一辈子，然后起厨起了几千万的安呢，然后买地买衫，然后一世人到五十多岁啊都起厨，差不多钱就存到多少了，对不对，钱就存起来了，存起来房子一盖啊就开始打扫那个房子啊，打做到死都还在打扫，然后怕孙那又不见得喜欢你这栋房子，到时候一走他们就又再转手又卖掉， 哎呀，就说叫做巫奴啊，巫奴。你看，作为作词比喻啊，是老人家都看得很开哦，八九十几岁的看那些老师姐啊，在那里忙得不得了。他九十几岁看五十几岁的算是年轻啊，那我们看六十几岁五十几岁的师姐，那时候我出家嘛，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看我们算是小孩嘛，嘿，就是他等于是看那些师姐从年轻看到他九十几岁，他就笑他一世人安内吼，走走走的做到好黑厝，厝够好哩，厝够爱起起来，够爱好继续好厝做做厝安内。伊讲你爸母你都无去改洗钱锅，只是讲在洗厝。听得懂台语吗？听得懂哦。哎。就老人家看得很透彻，就是说你父母的你身体你难得帮他洗一次，这个房子啊你到一天到晚要再帮他洗地啊，然后洗窗帘啊，哎，在作此，所以说在作此比喻啊，成堕三途啊，我今天修禅呢复为障蔽，所以这是什么大贼啊，大贼大贼贼，他偷什么？偷法身慧命啊，对不对？偷法身慧命啊，必须要远离他，就像禅经说的，来翠玲念，
生死不断绝，贪欲四味故，养冤入秋冢，须受诸辛苦，身臭如屎之九孔流不尽，如厕从所从乐愤，于人生无益，智者应观身，不贪婪是乐，无累无所欲，是名真涅槃。如诸佛所说，一心一意行，属习在禅定，是名行头陀。
这个地方讲属习在禅定呢，《自禅密要经》它的属习事实上是指习道观，并不是只限于属习而已。就是它这边的属习在禅定，这个属习是指习道观。习道观它的含义就比较广，习道观的含义就是包括习门，我们习门的包括的，这是以后会六门六妙门会上，刚好给你们一个概念，就是包含了习门里面的六门。习门里面的六门是哪六门？来，我已经帮你们打完了，思维止观环境。对，就是习道观是包含习门的六门，也是包含了习门的，也有一种叫做十门。十门就是把四谛，普及灭道的四谛，再加上六门，这样就叫做十门。这样看得见吗？哈，看得见。来不及抄没关系啊，反正会放上网，你们再到网络上抄。所以属习在禅定啊，这个禅定呢是指什么？是指习道观。好，这一个段落上完了喝五欲，那我们再继续往下上一下那个气五盖，气五盖的部分。气五盖这边已经跟大家谈到了，刚才就讲了五尘，这是五尘的地方，算是五欲，就是属于外部的部分。那意的部分呢算是内的部分，所以说它意的部分呢是属于喝五盖。那这五盖为什么算是属于意的部分呢？因为五盖的分类，各位可以请各位先翻到39页，39页的下面，各位先看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四分烦恼，有吗？四分烦恼它本身是属于，你看到是四分烦恼，虽然是四分，可是后面有画到一二三四五，有没有找到？却是五相，因为呢本身后面这个习因跟报因啊，习因跟报因本身只能算是半分，就是它含了习因三毒等分，就是这个是属于觉观呢必须要具有三毒，贪嗔痴都要有，所以三毒等分，就是它不偏于贪嗔痴哪一者，它是属于三毒等分，就是三者都要有，而且是三者的习因，由三贪嗔痴三毒里面的习因都具有。那恶业不善法它刚好不一样，它是属于报因，贪嗔痴三毒都有，那习跟报两者合起来才可以算是一分， 一分里面必须要有习因跟报应，就是你有这样习惯，甚至你有这样的报，你才会成熟。所以这两者都会合在一起，习报合在一起都算是一分。刚好遇上贪嗔痴，习报都有三毒，里面就刚好三分，所以三分加一分就等于几分？就是四分，所以叫做四分烦恼。他先这样算，所以你看确定一件事，它是烦恼哦。烦恼就是属于内在的事情哈。那你翻到38页的第十行，你看到这个五盖，五盖是贪欲盖，有没有个表格？五盖是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跟疑盖，还有吊悔盖。那现在把四分烦恼帮你配好。贪欲盖配贪毒，这个没问题，嗔恚盖配嗔毒没问题，然后睡眠跟疑这个本身配上痴毒，因为睡眠本身是代表你帷幄昏暗不觉知，所以它是刚好是不觉知是配上痴，就是你的觉察力很慢，不觉知昏暗不明，跟疑也是不觉不明，变成两个是属于痴毒。好，这一样。那吊悔盖，吊悔盖呢则就是属于贪嗔痴三者都具有，有时候你是吊悔贪，有时候吊悔贪，有时候吊悔嗔，有时候吊悔睡眠，吊悔疑。吊悔是涵盖很多方面的，事后追悔却又没有办法去改善，只会在那里追悔而不改善，而且提不起劲。好，所以它是属于等分，这样是不是刚好配起来就是四分烦恼？有没有？有哈，四分烦恼。所以贪嗔痴跟等分配起来四分烦恼，刚好配上五盖，所以五盖呢本身呢就又可以涵刮一切不善法，因为每一个贪嗔痴等分啊，四分烦恼刚好摄含摄84000的烦恼门，就是尘劳门，尘劳门就是烦恼，就是一切不善法都被这个五盖给涵刮，所以呢你可以细分成为无量无量的烦恼。大略来说就是贪嗔痴三毒，那如果你讲细一点就变成四分烦恼，四分烦恼再讲多一点，再讲一个增起来就是五盖，对不对？就是你往上看你要分几类，他就说分你几类啊。所以底下有个问答，他说不善法有没有12行？不善法的数量呢好像很多啊，为什么你今天说无法而已呢？他就告诉你啊，这五盖根本就已经具备了三毒啊等分啊，是而且这个三毒等分就是四法，就是四分烦恼啊，四法就是指四分烦恼，它就是根本烦恼啦，就已经为根本的大问题啦，所以你看当然可以涵括84000的尘劳啊。好，它底下就帮你配啊，贪欲盖就是贪毒，嗔恚盖就嗔毒，睡眠跟疑盖呢就是痴毒，吊悔就是等分啊，有习因等分、报因等分啊，合起来就是四分烦恼啦。所以每一个呢都含刮21000烦恼，四分烦恼就是84000啊。所以如果可以把五盖去除掉，就去除了一切不善之法，五盖没那么容易的啊，所以再慢慢来齁。行者呢如是种种的因缘弃于五盖，就好像负债得脱，重病得差啊，就像是饥饿的人到了很丰饶的国家啊，你忽然就可以得到一切的粮食啊，还得到清凉自在。好，如果呢我们现在那个敌阵当中啊被恶贼所围绕啊，这时候呢你如果能够弃五盖，五盖就像是恶贼，如果能够把这个恶贼离开，就可以得到呢安全啊，免疾，就是免疾就是安全啊，安稳无患，嘿，安稳无患。行者也就是这样，如果能够去除这个五盖，他的心就是安稳的、清凉、快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盖啊，就像是烟、尘、云、雾、罗侯、阿修罗、手杖。这个烟是不是会太烟很大的时候，是不是太阳看不清楚，月亮也看不清楚？尘也是嘛，沙尘暴啊、灰尘啊，我们也会有污染。那云雾也是，对不对？都是会遮蔽日月的。那罗侯、阿修罗、手杖啊，这个故事呢？是下面有个注脚，有没有找到注脚？最后面有没有找到同一页最下面两行？请问有没有看到？有了哈。他说啊，罗侯又本叫罗户，是一个新秀名啊。印度呢传为叫做阿修罗王啊。 他本身的手啊，他是一个类似像是鬼王哈，他的手呢，他可以去蒙日月。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是手一伸啊，他就像是日月云出一样，就可以把那个日月给遮蔽出来。所以他们如果看到那个天口吃日啊，他们不是讲天口吃日，他们说罗侯阿修罗手杖去挡了他。我们中国叫做什么？天狗，对不对？他们叫做罗侯阿修罗手杖，就是他能够挡到日月，嘿，挡掉日月。那我们来看一看，细看里面的这个五盖，细看一下这个五盖34页。所以气贪欲盖呢，气贪欲盖啊，五尘当中生欲。今天谈的五盖，五盖是属于一根，因为它是属于内烦恼，是属于心里面的贪嗔痴等分的。他就说，所以它是属于内一根的部分。下面他就要讲贪欲盖。你看到贪欲盖呢，它的定义就是说，贪欲就像是欲，第九行，欲为种种恼乱啊，住处啊。若心无着欲，如果心对事情有这样贪婪欲啊，你就是没办法接近道啊。所以诸欲患呢，第十五行，诸欲患如是，以何能舍之啊？如果你今天得到了常禅定热，就不会被它所欺瞒。那禅定热为什么？因为禅定热它的好处呢，不修不知道，修的话还怕有的会什么产生定爱的。你看第注脚一，下面注脚一，34页注脚一，是禅定热，就是所谓的上热、妙热、净热。它我们现在你追求的外界世间的东西，事实上是苦出障，只是你没有看到它，跟着世俗的人的定义去追求。如果你今天真的在禅定当中呢，有用功去做，你会在里面看到圣妙出，而且你真的跟经典去做，经典就告诉你啦。如果你是一个修禅定守戒之人，你必定啊来生的一个福报，甚至这一生你绝对不会被衣食所困。他没有说你一定会很有钱哦，但是你绝对会不为衣食烦恼。那就是讲你需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你们有没有在做早晚课？好像没有全部哦。如果你们做早晚课做久的人啊，日常生活每天做每天做，可能少的人就是我以前带小孩子，那个小孩很小，他来我那边学上课的时候才小学4年级，他是过动儿，他是一个过动儿。那他姐姐大他13还12岁，然后是出意外往生的，是出意外，所以他妈妈爸爸就很变得很宠这个小儿子。那这个小儿子呢是过动儿，过动儿很难带，功课好不好不一定好，很难，因为他做不动，那就是老师就会骂他，他就没成就感。那没成就感，小孩子小学啊1到3年级就被人家骂的话，就更不想学，因为他自己也不想静下来，你外界也没给他静的因素啊。就他来我那边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啊，说你下了课就过来好了，反正你在外面晃啊，你不如就来我这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之前开的课还没有到他的课，下午的时候上的课是更小班的课，或者他安亲寄放的课，就让他在后面听课或跟我们玩然后我就会鼓励他，比方说他就叫他背心经，他小过动儿叫他背心经，他好聪明哦，我跟他鼓励哦，然后那小朋友就会跟他讲，看他会背哦，小朋友就好高兴，哥哥你好厉害哟、哦，然后他就哇。很有成就感，他又多背了几句，他又说哥哥你好厉害，每天都有进步。然后就是小孩子讲说，你们一块给哥哥鼓掌，他就哦，大家一块鼓掌哦，那小孩子就好高兴哦。然后我现在就后来就教他说啊，每天他来我这边上课就要先背一遍心经，然后就去写作业。不，我是觉得应该是心经他本身就是对于心的安定收摄力很有帮助，就像小孩子在我那边上完课的第一次考试，你才考在几名？考到第4名。哇，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那天下课的时候，他直接用 跑的直接跑过来，就是第一件事就想跟我讲说他考得很好，好高兴，好有成就感。然后后来从我在那边上课一直上到我不教为止啊，教了一年多吧，他的成绩从来没有掉在五名以下。但是听说后来我不教以后，我还有遇到过他，就是他六年级的时候就没有再教了，他的成绩又推到很后面了，因为他也没有人叫他背心经。我觉得心经它的效果很好，像以前有遇到一个那个考上台大的小孩子，他说他从国中啊每天坐在书桌前面，他第一件事就是书还没有打开先拿心经起来念一遍，他才开始读书。他说好像那个是一个提醒自己要做要看书的一个宣告仪式，而且会摄心。那如果说你得到禅定热，你也会慢慢的发现说你在世间很多东西上的追求，你会慢慢的，它自然而然，你不会变成是，就是像人家玩股票的人，我常常跟他们师姐讲，玩股票多多少少还要靠一点点福报，因为每个人都会看，然后都会讲，哎呀，都是讲事后诸葛亮啦，事后都很准啦，都是我当时就是看这样，可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就会下决定要去，他们就会下决定要去买，就是说。会看是一件事，那你的心稳不稳，那个多多少少是受你的福报的影响，没就是没灾啊，心就是不稳啊，不稳的话他的决定跟他看的，就是说明明很会看，但他永远都是在没办法在最好的时间点去做决定，当最好的时间点上他做的决定，事实上他福报不够就会做错误的决定啊。嘿，所以说那个当你如果慢慢，这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不是真的我们说什么叫很好的禅定，就你日常生活如果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稳定，慢慢越来越修学到一些基本的功课都去做到，你的那个定功啊会一步一步往上加，那一步一步往上加，有一天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以怎么样去观察到自己的内心的每个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不会排斥。要不然如果你都往外放，你忽然去观察到起心动念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都要，你会发现自己什么都在追求，然后那时候会接受不了自己。那如果前面你有做一些功课，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稳定，当你发现看到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你不会发现自己什么都要，因为你已经比较稳定，你向外放向外贪的那个念头啊已经少掉很多，那时候要做转化的功夫反而比较容易。所以这边他讲的十五行啊，这个重点主要的可以看到他第十二行的对象是谁啊，慈波福众生，有没有找到入道惭愧人，慈波福众生，所以他的对象是谁？出家众啊，是出家众啊。那你们的话，就像我刚才的要求，至少每天有一点定课，每天有一点点稳定，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你看，连小孩子十岁的小孩，你稍微给他稳定下来一个心经，每天来我这边，他就念心经。诶，十岁而已哦，都有改变。连过动儿都可以变成成绩很好、品学兼优的小孩，当他不念也有反应，他十二岁他开始不念也有改变，所以说那个不可思议啦，只能说不可思议。我带很多小孩子啊，我发现我只要叫他们给他们一些功课啊，我因为你自己能力有限嘛，只好都教佛菩萨的功课来给他们做啊。有的小孩子就叫他念那个比较小做细汉呢，四岁小朋友他心经三个月就背起来了，那还久嘞。然后那时候跟他去爬山，他四岁，我带他去爬山，他爸妈都有去，我们去爬山，四岁爬了8公里的路，是攀岩的那种山哦，然后我们用接力的把他边接上去，遇到攀岩用接的。你有去？你没去？宜林有去，宜林他们，你张生存有去，张真的有去，就接那个小朋友，好小、哦、他姐姐那时候才9岁，他才4岁，两个都把他们带去爬山回来啊。我就跟他打承诺，我跟他说啊，下一次你要再叫师父带你来爬山啊，你要背心经，背好我就带你来爬山。然后结果呢，我每次我打电话跟他家长在讲电话，然后那个他们家小朋友讲说，我要背给师父听，我又多会好几句，我要背给师父听。所以跟你们说，那个 经典的功德力不可思议，要去念一些经，然后每天固定的一个定课，定课刚开始一个月两个月你会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改变，可是当你定课每天这样持之以恒，有一段时间你会变得很烦躁，想要放弃，再过一段时间过了以后，你不念都会觉得很奇怪，然后过了这些的反反复复，当你已经稳定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你连在穿衣吃饭都变得更稳定，你会自然而然你日常生活其他东西都会变得稳定，一个可以说是因为你都做固定一件事情，虽然它可能你看不到有什么变化，它也没什么吸引力，但是因为就像那种耐烦的功夫就慢慢的被练出来，慢慢的就会练出来，就一定应该会有所谓的效用，这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做的。再来，好，气嗔恚盖，气嗔恚盖呢，嗔啊，他说这是施佛法的根本，也就是所谓嗔火烧尽功德林啊。那这个嗔呢，有哪些事情会生嗔？不是光以你们一般都想的是对方惹恼我，不是哦，你通常你生气不是这么样子简单而已哦。他这边二十行，看那个九恼，你们看二十行，看九恼，那中间有没有看到九恼？九恼是什么意思呢？三十五页的下面，九恼啊，就这个人呐、啊，现在、过去、未来，他以前呐、啊，故意恼怒我，让我生气，现在来恼我。他未来一恼我，对不对？这是比较一般你会觉想到的恼我亲，有没有？会吧？就是他，你很爱你老婆，然后你觉得老婆长得实在是国色天香，他偏偏呢，就像那个时候难陀，也好像是难陀吧，那个佛陀就跟难陀出去路边走的时候啊，路上走的时候就看到一只母猴，结果他就跟那个难陀讲，佛陀就跟难陀讲。你看这只母猴跟你的太太生陀利比起来如何啊？他就讲说，我的太太怎么可以跟这个生老这个母猴，那个母猴刚生完产又老老的，很丑很丑。他说你怎么可以拿他跟他比呢？实在是就很生气，就是恼我亲，对不对？属于恼我亲。那个故事后面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后来啊，佛陀就用神通力让奈陀到天上去，看到他的天女，那个天上有个宫殿，他就问他说，然后就那个故事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让他上去有一个宫殿是留着给奈陀往生的时候住的，他就问说这主人是谁，那是奈陀往生以后的，这是一个版本。然后那个宫殿里面很多宫女就说啊，你为什么会，你怎么那个奈陀怎么会来，他说因为他会开始持戒修行，说这是他住的宫殿。第二个版本是说他上去天女上去以后，那些天女不太理他，然后他就想跟天女讲话，天女就说你并非持戒之人啊，你不能跟我们讲话，你不是天上的人。然后他就想说那我怎么样可以跟你们讲话，怎么样可以来，他说你就好好的持戒修福，这是两个版本。佛经里面有时候看到故事看多以后就发现这是两个版本。然后呢佛他就下来了以后啊，就佛陀就问他说那个天女呢跟孙陀绿女比起来如何啊，他说孙陀绿女就像那个母猴，刚才骂母猴，现在就说他老婆像母猴，就是说那个没有比较对象。在恼我亲有没有？会嘛。还有就是觉得自己的小孩绝对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啊，不能经不起人家说两句，对不对？哎，也都是恼我亲啊。你看这都是今年讲的都很透彻，把我们世界上还有一个情况你也会生气，你讨厌的人他在你面前赞叹他，就是比方说来我们来看看娃娃齁，这是九脑，我把它贴过来，这里面的九脑呢看到了齁，现在有这个绿娃娃，这个蓝娃娃呢他很讨厌这个黄哦，很讨厌这个黑娃娃，黑色的好不好，他很讨厌他，偏偏这个黄娃娃呢，黄色的这个，他很欣赏这个黑色娃娃，他很讨厌他，哦，他非常讨厌他，所以这当中呢是打叉叉的，他非常讨厌他，所以这是一个叉叉，这样好不好？然后现在这个黄色娃娃呢，偏偏不识相啊，一直跟这个蓝色娃娃说啊，这个黑色娃娃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他就一直在跟他赞叹他， 赞叹他，赞色赞叹这个黑色娃娃的好。这时候这个蓝色娃娃心里面会不会生气？有没有觉得嗔恚？会呀，他会有嗔恚。所以你看他这就讲说，这九恼啊，就是恼我，恼我亲，赞叹我愿。他讨厌的，不准人家去赞叹他，好，这是不准的，这是九恼，九恼。来，我们来看一下九恼，看完了我们就要回来看一下那个34页。这样九恼他说，所以在众生啊，多愚痴啊，为了这些事情啊，在那里生嗔恚啊，20行哦，嗔恚呢就慢慢升起了一些怨啊，就叫怨亲债主，对不对？你们就有种种的怨亲债主啊，以怨心啊就升起了心，你一直赞叹他好啊。像这一个图你看，这个黄色娃娃一直赞叹赞叹黑色的，这时候他如果不是想话来反驳黄的，就是想要去整黑的，会不会？会吗？齁，就这样子结下了那个种种的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业网，就结下了很多的业网啊。这些业网啊就在交织不停啊，看得见吗？嘿，所以什么网最难最难脱啊？业网啊，业网，业网想要脱都脱不掉啊，它不是你单方面的意愿，还要对方解不解得开啊。有时候你像那个男女之间就常常看到，夫妻之间会看到，小孩之间也会啊，你小孩子想要离啊又放不开，父母也放不开啊，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业网啊很难很难解啊，拿这个引起其恼啊，恼彼，因此这时候呢他就被这个嗔觉啊覆心，明知为盖啊，就是像那个日月把这个心给覆住了，他就明知为盖，当即庆之啊，勿令增长，不要令他增长啊。35页，四提婆那，四提婆那问佛说，何物杀安乐，何物杀无忧，何物毒之根吞灭一切善。佛就告诉他，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称为毒之根，嗔灭一切善。所以火，嗔火烧尽功德林呐、啊，嗔火烧尽功德林。所以这个必须修慈忍，修慈忍。各位同学，那个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自己讲说，我不要生气，我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气，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待我更不能气，这样子会越来越气。你要怎么问自己？来，修育应该怎么说？怎么说？你们都会这样跟自己讲，对不对？这样讲会越讲越气。你要换方式说，要怎么说？张生纯要怎么说？对，然后你如果这样子一直说你要放下对方很难，你应该跟自己讲，我你要这时候马上转换，我要怎么样可以慈爱对方？我要怎么样做可以让我跟对方马上化解？朝正向的思维，这样了解吗？要马上要朝正向的思维，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气，我不气，我千万不要气，我从此不要再生气。然后就一听到你他嘴巴念出来都，你就一直听到气气气气气。好，给你们休息一下。